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看箴言第五章啊，我们要详细的看第五章。为了我们自己的家庭的缘故，年轻人一定要过一个干干净净的生活，这是神所教导的关于男女之间的性教育。性教育比一般的社会上关于教育这些性教育男女之间的事情，可以说是圣经教导的非常的清楚。那么神非常看重家庭生活，因为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过一个很纯洁圣洁的生活，才能够进了一个好的家庭。今天家庭问题很多，出了问题的问题那里来的就是家庭，因为家庭出了问题，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一个很洁净的行为，所以从这些自己不干净不洁净的行为所滋生出来的问题。现在我们来看箴言第五章圣洁啊，一个基督徒的圣洁。箴言第五章一二两节，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，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，为要使你谨守谋略，嘴唇保存知识。这两节经文再一次提到称呼年轻人做我儿。那么说到智慧，正在招呼年轻人要进到他的智慧里面，要让年轻人进到智慧学校里面学习智慧。在箴言第四章已经提醒我们，千万不可以与恶人同伙，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。第五章特别提到，绝对年轻人不可以啊接近外女。外女是什么？就是圣经以前所说的外邦女子，是从以色列人中的外来的女子，就是说到一些肮脏的不干净的妓女。神很清楚的禁止以色列女子成为卖淫的做妓女，根据摩西的律法，妓女要被石头打死。可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远离了神，离神越来越远了，所以他们的生活就很败坏很堕落。有些以色列的女子他们也成了妓女。在箴言第二章第十七节说，他离弃幼年的配偶，忘了神的盟约。所以既然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那么这些女子就成了外女，变成陌生人的，因为他们变成妓女的。因为是从他们跟神的关系来看，所以他们就成为外女的啊。继续我们看箴言第五章三到六节，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，她的口比油更滑，至终却苦似阴沉，快如两刃的刀，她的脚下入死地，她脚步踏住阴间，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，她的路变迁不定，自己还不知道啊，真悲哀啊！这是所谓的妓女、外女啊，外女有恶名昭彰的这些帮派分子，听众朋友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他们若染了那些性病、梅毒，这种会让人变成一个麻痹性的痴呆，一种重病，甚至精神又失常的啊！听众朋友，这些梅毒啊，这些病啊是非常严重的。说到这些年轻人，他们得到梅毒啊，痴呆症，他们在死之前，他会像一个像白痴一样。曾经有一位监狱里面的官员，他告诉我说，这个人啊，都讲了这个痴呆的啊，痴呆梅毒犯了梅毒重症的人，他说这个人毁了好多女孩子，那么他自己也因此为他所做的邪恶的事情，他付上代价。他说这是一条 罪恶非常不道德的道路啊，所以因为他作恶，所以必有报应，他必有受到报应的，因为他害别人的女孩子，那么别的女孩子也报复他，所以他害人害己，就是他的结局。听众朋友，圣经清楚地警告我们，千万不可以陷入这种邪淫的罪啊，这很严重的事情。我们继续看箴言五章七到十一节：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不可离去我口中的话，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，不可就近他的房门，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，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，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。听众朋友，这几节经文特别警告啊，今天的基督徒，警告年轻人，让我们看见性病这些梅毒的病，它的下场是非常非常悲哀的。说到当他自己的皮肉跟身体销毁的时候，他所剩下的就痛苦悲伤，这是非常严重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二到十四节，说我怎么恨恶训诲，心中藐视责备，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，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。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啊！听众朋友，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大家很熟悉的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呢得豆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神就描述这种在奸淫、这种不正常的性生活之下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样子。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到社会上就有这种恶行，这种行这种恶的人已经得到报应了。一个国家如果他道德伦理丧失的时候，为什么一个国家会落在这种的道德沦丧的状况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教会或者国家里面缺少的关于圣经的教导，所以教导圣经、认识圣经是太重要的。那接下来啊，我们继续看，讲到婚姻关系，男女婚姻关系。听众朋友，婚姻是神圣的，夫妻关系应该是一种高水平的、非常道德的啊一个基督徒啊婚姻生活。接下来我们看箴言第五章的十五到十七节：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，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？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？唯独归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。这两节经文什么意思呢？换句话说，就说到基督徒的后裔，你的孩子应该就来自你的妻子。你孩子怎么来的？是从你妻子自己的妻子来的，并不是从那些妓女、从外人来的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十八、十九节：要使你的全员蒙福，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，她如可爱的幽鹿，可喜的母鹿，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，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。这里描写男女基督徒婚姻的爱何等的美好。圣经这里讲得非常清楚，讲到啊身体方面的爱情、性方面的爱情，在婚姻里面都是属于神圣的。听众朋友，记得婚姻关系、男女关系在圣经里面啊是神圣的，是神所定的，是一个高水平的啊。以前我们谈到有很多人不谈这些关于男女之间的关系，认为是一种禁忌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看神怎么样描述关于基督徒婚姻的爱，婚姻是神所定的，所以讲到爱是神圣的，神把婚姻已经提到一个非常最高的属灵的水平里面。我们要记得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神是为了人类的，为了祝福人类，为了人类的好处，神的就设立的婚姻。可是今天由于人的堕落败坏，已经破坏了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。那么基督徒的婚姻，特别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婚姻是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所以婚姻是神圣的。所以感谢神用婚男女的婚姻，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做对比。因此我们看到基督徒夫妻当他们遇到困难或有出了事情的时候，既然包括有些基督徒夫妻也离婚，那么实在是要令人警惕，基督徒的夫妻居然也会离婚，那这是当然是让我们要警醒啊，是一种 危险的一个趋向，我们要小心。因为发现今天基督徒的离婚率也不少，不是偶尔一两件事情而已，听说也很多基督徒啊，婚姻上也出了问题，变成一种教会里面不荣耀神的事情。因此教会的基督徒应当在神面前要悔改，要谦卑的反省，到底我们为什么会落在这种的光景当中，到底错在哪里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读神的话，当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，那么我们遵守神的道，我们尊重神对婚姻的教导，那么就会有一个很和谐的基督化的家庭。如果没有啊神的话，没有遵守神的道，所以家庭就出了很多的问题了。所以希伯来书13章第4节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经文，听众朋友要把它记起来。希伯来书13章第4节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所以我们知道婚姻神设立的，婚姻是美善的，婚姻是尊贵的，是神圣的，不应该把婚姻看成是一个不干净的事情。我们要看到啊，神在这里很清楚的对藐视婚姻的人、破坏婚姻的人、犯奸淫罪的人做一个警告，说到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，听众朋友注意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审判，要受到神的审判。如果一个人轻视婚姻、犯奸淫罪，要得到神的审判。我自己在教会担任牧师的时候，我还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我的会友当中有一个弟兄，他就来找我说他要离婚了，他要离开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，并且他想要跟另外一个女孩子，一个新欢要远走高飞。虽然这个弟兄啊，他也是教会里面的会友，也他说他是基督徒，但是他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那么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只有神知道，我不敢论断他。所以我就跟他直话直说，告诉他说不可以跟你的妻子离婚。他听我这样对他直话直说，很生气，说那他说你敢说我没有得救吗？你要剥夺我做基督徒的权利吗？我就回答他说，如果你已经是蒙恩的人，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，那么你就是真基督徒，没有人能够夺去神给你的祝福。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，你要记住，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归向神，如果你不是真正属于神的，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那么你的行为，你今天这种行为的话是属于魔鬼的。因为如果你是神的孩子，你做错事情，神会严厉的管教你，甚至会让你得到致命的一个惩罚。但是如果你是属于魔鬼的孩子的话，那么神就不会，他就不会理你，你会接受未来会得到一个致命的惩罚。我跟他讲这个话，他很生气，他不听我所给他的劝告，而且他就离了婚，跟另外一个女的结婚了。听众朋友，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？过了好多年之后，这一对啊新结婚的这两个人，他们成为一个最孤独的、最痛苦的、最悲哀的、最不幸的结果。最后他们还是讨人厌啊！听众朋友，他们这个男的，这个丈夫离开了自己的妻儿，跟另外一个女的结婚，结果他们成为，我再说，变成一个最痛苦的、他们最孤独的、最不幸的，变成他们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！听众朋友，这是啊一个事实。我认为他们这两个人，当我盼望不是要诅咒他们，希望他们已经悔改信主了。他说他们会这样说，他们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真的很后悔，我真的后悔啊，没有听你的话，我得到这样的结果，我这样再结这一次婚的话实在是很悲哀，我太后悔了。听众朋友，彼得就是劝勉我们做丈夫的。彼得怎么样劝勉我们呢？彼得在彼得前书3章7节这样说，丈夫要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啊，就是丈夫要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听众朋友，婚姻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考验。当一个 基督徒丈夫和妻子是按照神的教导彼此相爱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会得到喜乐，也会大家同心合意的来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。那么这里说到这个基督化家庭一定会夫妻彼此祷告，彼此相爱，那么成为一个好的见证。因为基督徒的婚姻是见证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会强调说神一定会祝福这样的基督化的家庭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做丈夫的，做妻子的，我们都知道啊，神祝福一个基督化的家庭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章的20节21节，我儿，你为何恋慕淫妇，为何抱外女的胸怀？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注意啊，这两节经文这里说到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听众朋友，神一直在眼睛一直在定睛在你的身上，定睛在你的身上，也知道神会眷顾那些顺服听从他话语的人。接下来我们看22到23节，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的如绳索缠绕，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，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岔若路。这两节经文啊，神的说得很清楚，神有一天一定会做审判，来给我们算总账。人要为自己，听众朋友，你要为你自己所行的要付出啊代价，因为神的审判必定会到来，没有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，罪的结果一定会受到审判。神没有说一个人可以逃得了，没有人可以逃得了，所以人一定会被自己的罪孽把他追上的，他必定为自己的罪恶像绳索被缠绕着一样，他逃不掉啊！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警醒啊，要谨慎在神面前要信从啊神的话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啊，要进到箴言第六章，箴言第六章对基督徒，当时对基督说话，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是非常的适用。如果一个人已经蒙恩的人，或者一个人慕道的人，都有很重的益处要注意。我们看箴言第六章，第六章1、2节，我儿，你若为朋友作保，替外人击掌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，被嘴里的言语捉住。这两节经文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里特别提到两样重要的事情，那么就是要小心为朋友作保，你要小心。另外一件事情是说，不要与外人合伙，就是说跟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啊，你要跟他合伙，你要小心谨慎。那么箴言给我们很清楚的劝告。第二节的经文所说的什么呢？就是讲到两个人要签一个合同啊，小心如果其中一个人他是啊在吹牛，很夸耀他自己，他要跟你同签一张支票，那么是为了炫耀他自己的丰厚的财力，所以你要小心，所以要注意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进到第三节，小心这种人。为什么要小心呢？我们看第三节说，我儿，你既落在朋友手中，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。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面对问题，你已经出了问题了，你应该要去勇敢地解决问题，因为你要分辨谁是你的朋友，谁是你的敌人，你应该现在很清楚了。那么这节经文的意思所说的，在别的地方啊，这个经文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，以后还会重复关于这件事情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四、第五节，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，不要容你的眼皮打滚，要救自己，如鹿脱离猎户的手，如鸟脱离捕鸟的人的手。听众朋友，知道基督徒已经不要再迷糊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赶快去解决问题，那就处理事情。如果你替别人作保，那很明显的你已经就像鸟一样被网罗困住了。那么这是特别是对我们基督徒啊做了一个警告。接下来讲到商场上啊，做生意的人在商场上要怎么办，我们要小心，在商场上要谨言慎行。这里我们可以从叫人从蚂蚁的身上学一个重要的功课啊，听众朋友注意，我们基督徒可以从蚂蚁身上啊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。我们看6到8节，懒惰人呐、啊，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，就可得智慧； 蚂蚁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没有君王，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，在收割时聚念粮食啊。听众朋友，这两节经文啊，六七八三节经文，蚂蚁听众朋友可以变成我们的好的老师，他也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真理。那其中一之一就是什么？要我们做一个勤勉的人啊，要个勤勉，要很努力啊，勤勉的人不可以懒惰。那么这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向小蚂蚁学习的啊一个地方。我们看小蚂蚁很忙碌的在做工，这是他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事情，为冬天要准备食物。蚂蚁他关心的未来，他知道未雨绸缪啊，先要预备，知道下雨天没有，下雨天没有来的时候应该好好做工。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常常犯了一个罪，什么罪呢？就是懒惰啊。很多不可以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。我曾经在基督教机构里面服侍啊，我也看到有些啊，有些不是每一个人，有些的服侍的同工也是很懒惰啊，他并不是一个很认真做事，是一个懒惰的基督徒啊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扪心自问的时候啊，你在空闲的时候啊，你是不是个懒惰的人？你怎么样使用你的时间？你有用你空闲的时间花时间去读圣经吗？你好好的去研究啊，研读神的话吗？听众朋友，千万不能够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，因为懒惰的人实在是一个咒诅啊！听众朋友要注意。曾经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说：“哎，他说牧师，我说什么事啊？”他说：“我觉得我现在我的服事好像已经告一个段落了。我在教会里面牧会了三年，我现在讲到所讲的都是讲完的，我觉得自己现在变成一个枯井了。”然后他又想做借口，他说他的又说一个借口，对我说了一个借口。他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祷告默想，那么但是我现在像个枯井一样。可是我听了他对我这样说了以后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花了多少时间啊？认真的读经祷告呢？认真的研究神的话呢？”那么我猜想他大概是很少读圣经，因为这个人我认识他，他很喜欢啊跑到外面去，喜欢做一些推广的工作，常常外出参加许多的会议。其实他该做的他没有做，他没有尽到一个做传道同工的一个职分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我就很诚恳地对他说：“我说你必须要改变你的生活的方式，不然的话你其实就不应该在教会里面担任传道的工作，因为你连在主日讲道的时候你都没有好好预备你的信息，对不对？那么你没有好好预备信息，你怎么会敢在讲台上讲道的啊？这是一个很不荣耀的神的事情。我认为你应当好好的去读神的话。”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蚂蚁都可以做我们的老师，也可以做这位年轻传道人的一个好的榜样。我们继续看第六节，懒惰人啊，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，就可得智慧。接下来我们看九到十一节，懒惰人啊，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何时睡醒呢？再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看这几节啊经文啊，接下来这里提到，注意是谈到关于恶人啊，这个恶人就是他属于魔鬼的啊。我们看十二十三节，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，用眼传神，用脚示意，用指点化啊。听众朋友你注意啊，恶人他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啊，他有一个象征，他的每一个动作，他说的话都是有恶意的，不容易看得出来，他说的话也是很不干净的。所以基督徒要小心啊，千万我们不能够啊这样子。这个恶人他说话不诚实，他是口是心非的，他模棱两可，有时我们看不出来。甚至听众朋友，神不喜欢啊这种恶人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恶人他是什么样子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十四十五节，心中乖僻，常设恶谋，不善纷争，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上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啊。这里说到这个乖僻就是他讲到是这个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人啊，他会这个坏人他会不善纷争，会传闲话。那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啊神的儿女，可是 他言行是不一致的，他只是虚有其表。听众朋友，不能做一个虚有其表的基督徒。我曾经有一位很好的牧师，他对我很大的帮助，他是很忠心的，很忠心，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。他常常提醒我一件事情，他说，麦基牧师，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，你要说话要干干净净的。感谢神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位劝勉我的人他说过一些不干净的话，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受用无穷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人，说话要干干净净的。那么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好的反省。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很清楚，在加拉太书6:7-8啊，听众朋友注意，说了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啊！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巴不得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。神要我们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你我正在服侍一位圣洁的神。所以今天从箴言书5:6里面，我们又学了许多属灵的功课。求神祝福我们听众朋友，不单单我们学习明白神的话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力量，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干干净净的人，来荣耀神。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